修阿弥陀佛。今天是元宵节啦，元宵节很热闹，也会阻挡很多人来讲堂的。那阻挡的时候，就干脆既然这么拥挤，就留下来看花灯嘛啊。所以过去呢，我给各位讲过啊，这个过去这个世亲菩萨啊，这个狮子觉菩萨啊，他们呢这个约好了说要到这个弥勒内院啊，到弥勒净土去见面。结果呢，这个狮子觉呢就先去了，他要去这个弥勒内院，但是狮子觉一去啊，毫无音讯啊，不晓到哪里去了。世亲菩萨换世亲菩萨去了，是隔了三年以后再回来。我问他，那狮子觉菩萨到哪里去了？他说狮子觉菩萨是已经到了多帅天了，没错，但是他在多帅外院，而没有进多帅内院。多帅外院太漂亮太好玩了，所以就逗留在那个地方，到现在呢他也没有进弥勒内院过。我进去里头听了他弥勒内院讲一堂经，弥勒佛弥勒菩萨讲一堂经，再回来人间三年了。我想说这个在过去的一些故事里头其实还蛮具有启发性的啊。我们很多人都这样告诉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要欢喜的学习，我们要高高兴兴的学习。我想这没有错，一个人能够学习完了以后会很高兴很欢喜，我们学佛也会欢欢喜喜的学佛，我们会高高兴兴的学佛，这是对的。我们本来就想离苦得乐的嘛，可是你各位，你去想想看，你从你小到现在所做的学习，有哪几件学习是很愉快的？没有呢，没有几件哦，都是很辛苦的，苦中作乐，先苦了以后才作乐的。所以要注意，我们人间有苦有乐，没有错，但是要先有一个认识，其实生命的本质里头有很多的苦难。你别一直想着说为什么别人没有受苦我受苦，不，每一个人都在受苦。所以经典上是这么讲的，苦是圣地，我们要去苦行。所以今天呢，刚刚我们同修讲说，哎呀，今天其实应该放假一天。我说哎呀，我们忘掉了嘛，啊，既然忘掉了那我们就来嘛，是不是？所以比较辛苦一点，可是我们今天来了会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从弥勒外院进入弥勒内院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哈，我们进到这里来，我们很好啊，就不必为这件事情啊觉得说哎呀今天可惜啊，应该去看花灯。其实你进了内院以后再去看看花灯，再去看看外院，也无不可啦，是不是？所以在我们今天讲课之前，我这一段佛法给各位哈，这个好好的去提醒，在你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时时刻刻都有很多的引诱，你要避免被他引诱走了，要能够刹得住他，他就会烫人。你看机车的刹车是很烫人的，汽车的刹车鼓地方，如果你长时间刹车的话，那些卡车都会停下来用水给泡泡的，让它冷却一下，那是很辛苦的事情，是烧烫烫的东西。 那是会烫人的，所以你要自我学会自我控制啊，要学会我们的希望真正能自我控制才有自由，真正能自我控制我们才是真正明白的人。我不是讲今天没有来的人都是不懂得自我控制的，他们如果懂得自我控制，今天是要去那里的，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各位来这里呢，也是自己主动的来这里的，那也就对了。如果你今天来这里，可是你觉得其实今天实在是不应该来这里，但又不得不来，因为我怕得罪菩萨的话，那么你就该好好学了，不是这样子了。平等的是不二法门的，这部经就是在告诉你这些这个很重要的修行。但是如果你说我一点自制都没有，那么也很危险的，因为这部车子开出去很容易撞到悬崖底下去的。那你又会讲了，郑老师听你这么讲来，你讲这样也对，那样子也对。我说对，本来就是那样也对，这样也对，那就看你是怎么对法。你自己内心里头你常常起冲突，常常起矛盾，常常起放逸，就不对。你内心里头觉得这东西是很自由的，这东西呢是心里面真正的自由的，是真正在这个地方有所开悟的，那就对了，就这样子而已。来，我们来看看悟法传一是怎么样传的。我们六祖坛经刚开始说，那是大师到了宝林的时候，宝林寺的时候，那么邵州的刺史啊，这个韦渠呢，他啊，这个跟官僚一起入山，请他来到了大梵寺哈。那大梵寺来讲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哈，你看听的人有一千余人呐 啊，所以你看有这么多人。那么这个六祖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只讲善知识。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你要去看那个花灯，也要总尽心去看花灯啊、哦！你来听，选择来这里，也要总尽心，才真正在这个地方听经啊、哦！但听经跟看花灯是平等的啊、哦，这是平等。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总尽心啊、哦？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哦？好了，那大师良久才告善知识，菩提之性本来清净啊。啊！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慧能啊，行由得法是矣。所以他要讲他自己的故事了。其实这部经总的那个标题就在这里：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你想嘛，婚姻发生问题了，跟人家共用先生这种状况了，这是度丢啊！但是碰到。就是仅止于碰到，你不要把你的心也一起混杂进去了。这件事情是我们最难的修行的。你在你的事业上，人家把你很好的一个事业给抢走了，这是恨之入骨的事情。但是他霸占了你的东西，霸占了你的一些土地，请注意哦，被霸占的这件事情已经被霸占了，仅止于被霸占，你不要把你的心也被霸占了。注意这问题，禅宗的修行最需要的是你要认识这个，警觉到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警觉到这件事情，那你的修行就不得力了。因为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就有很多的失望，就有很多的苦难，就有很多的逆境，就是这样子的。它是无常的，本来就如此嘛。所以他开宗明义跟你讲这个问题，可是以后这部经都在谈这个问题。但是在讲这个问题以后，讲者必须自我介绍，讲者必须自我介绍。这个讲者是谁呢？就是六祖，他现在在自我介绍一番了。他讲他自己的身世，他说他的父亲啊，是他的籍贯是河北的范阳，然后呢，后来他大概左将一定是在朝为官，然后呢被贬了，贬到哪里？贬到岭南。以前很多人被贬到岭南是，或者贬到边疆啊，你看朝廷看了哪一个人不顺眼就把他贬了， 苏东坡不是被贬到南海吗？宋朝的苏东坡是不是？你看唐朝的时候，那个这个李靖不是又被贬到这个北方去吗？你知道被贬，通常就是在朝廷政治斗争失势的时候被贬的，贬到岭南做新州的百姓。他很不幸的，他的父亲又早亡，所以他的母亲孤苦的带着他就移来南海，艰辛贫乏，是很穷困的家庭。我们会这么想，一个父亲早逝又很穷困的家庭那么这个孤儿寡女的这样子的过日子，很不幸吧，很不幸，那很痛苦吧，很痛苦。可是我常常却发现一个现象，有的人人生遭遇很好，他的一辈子遭遇的非常都很顺利很好，但是这个顺利我们认为很好的这个最后并没有产生好的结果，到最后他到晚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子孙也不好，他的财产也没有了，大有人在啊，就是平顺的一条路他没有走出好的结果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很艰辛很困顿的日子，而且好像苦跟他特别有缘，什么事情都会跑到他身上来。可是我们发现最后他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一个灿烂的世界，那就是看我们肯不肯用我们所遭遇到的因缘。我几次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佛所讲的随缘并不是随着缘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是随缘发展，随缘欢喜所以一个随缘欢喜的人，善好的这条路来他一样能发展，一个随缘发展的人逆境来，他在逆境中发展，他一直都是根据这个缘去发展，去打开他的智慧，所以他能够在世间法上发展的好，但他的出世间的智慧上他也打开来了。那我们说这是叫做随缘行，一个真正懂得随缘行这个人，无论走什么路，最后他的心智都得到了成长，得到了应该有的发展。那我们说叫做贵跟贱是平等的，好与坏是平等的，佛法讲平等法，只有一法没有二法，就是指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是一个穷困的一个家庭，所以他呢只能够卖财卖财，以前就是没钱的人就去凑茶买茶扣茶所以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大人都会这么讲，你不用功那你只能够去剩下一条路，就是扣茶你不努力就扣茶，就是说没有地方去了，未来要赚一点饭就是扣茶，也没有财产，以前也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要做个生意也得有一点本钱才可以，你不行，你只好 Q 茶，就是这样。我小的时候我们长辈就这么讲，那其实我的祖父就是 Q 茶我的祖父也 Q 过茶，我的父亲也 Q 过茶，所以 Q 茶每天在那里劈柴的时候，就总是在那个大的石头底下在那里劈柴，把柴装好以后才跳出去。那好劈柴的这个人他生了一个孙子，所以他就给他取名字，所以我的堂哥叫九江，我叫九郎，我的妹妹叫九兰，通通跟石头有过，你看随缘起名呢、你看人有很多的苦难，所以当时呢有一客给他买柴，他把柴拿去送去的时候，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听到人家送金刚经，送了这部金刚经送到应无所住的时候，他就开悟了。其实他在讲这个故事就这么简单，我家很穷，有一天我在卖柴送去给这个买主的时候，出来听到有人在送金刚经，我只听到他这个诵经诵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的时候，我就开悟了。所以我就问他，你送的那部经叫什么经六祖说你问了他说你送的那部经是什么经，他跟他讲说 我送的这部经是《金刚经》，你是从哪来的那部《金刚经》？他说我是从啊黄梅东禅寺来的，我去那里学，那里呢五祖弘忍大师就在那里主化，门人一千多人，他常常叫人家读《金刚经》，就会见自信啊，直了成佛。你要是这个，他听到这样子的以后，他也想去。那所以有一刻呢，就拿来10两。银子给他，让他安顿好了他的母亲，然后他呢就来到了，步行了一个月，来到了这个黄梅礼拜弘忍。所以他去礼拜他的时候，他问他：“你是哪里人？你要来这里做什么？”他告诉他：“他说我是岭南的新州百姓呐、啊，愿来哈、哦。”李师呢只有一件事情，为求做佛，不求于物，我只求做佛，没有别的。你看弘忍怎么跟他说。弘忍大师呢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不管这个人他就是一个俗家的一个人，一定也是穿得破破烂烂的来，对不对？但他还是要考考看，是不是？他考他什么？他你是岭南人，就是葛僚，对不对？那么你怎么可能做佛呢？诶，这一问呢，那么慧能的回答，这一位 Q 叉郎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人虽然有南北之分，可是佛性却没有南北的区别。葛僚僧跟你和尚虽然不同，但是佛性并没有什么差别。”你看，这一考就考出程度出来了。所以他就告诉他说：“好，那你就去工作吧。”啊，当然就吩咐他啊，那么这个叫他去作物。其实作物呢，那么他呢也很简单，他就是去做劈柴啦这个坚固啦这一类的工作而已。那么一直到了8个月的时候，这个弘忍才来告诉他，他说：“其实你我跟你对打的时候，你的剑是可以用的那么我就是因为怕有人我如果赞美你的时候，怕有人会害你，所以我当时没有再跟你讲下去，你知道吧？”他说：“我知道了。”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会害呢？从达摩一直到五祖，甚到五祖这中间每一段都会有人会害。为什么会害呢？这边有个问题，有几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禅宗是完全般若的，它是从这个完全的开悟这一门而入的。可是呢，在过去禅宗这个开完全以开悟来见佛的这个门呢，所以佛心中呢并不发达。所以当他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误以为你是邪道，所以会告到朝廷去，会告到州官去。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一段时间的大师会被告到州官去，告到县太爷那里去，然后呢会被关起来。常常那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这个时候也是唐朝这个时候的僧肇他是我们佛法里的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僧肇这个他当时讲说一禅体已有佛性，这件事情就得罪了所有的佛门了，然后把他赶出来。这个东西很像是什么呢？很像哥白尼讲说这个其实是地球绕的这个太阳一样那哥白尼就被驱逐变成异端，你知道吗？牛顿讲万有引力的时候是被逐出教会，你知道吗？所以当时有时候有些意见你修有的东西要去看那个无的，看空那时候没有在修空门这一部分，都在修有门就容易产生执着的这一部分。所以空门呢，它就是把这个你所谈的东西，它不是陷在这个有的里头来思考的。所以空门就是静心，总静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僧肇的遭遇也是被逐出的。 所以我们知道当时也怕说这样子的一个空门的已经见性的这样子的一位这个禅的修行者，他有时候会被误会，所以他保护他呢。那么这也就很多人疑问的所在啊。还有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说以后他得了这个啊信物，得了传了这个依法以后，很多人会抢依法。为什么？因为这个依法等于是一个象征物，很多人会把它当作像一个权力一样，他怕产生这种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提到这个，就是他怕有人哈加害于他的问题了。那么这个他有一天呢啊，就是这个大师呢就讲了，他就告诉弟子们啊，他说你们呢回去啊，把你们的心得各写一个心得来给我看看，哪一个人开悟的那个人呢，我呢就会把依法付给他做第六代的主。那么当然他简单做了一个解释啦，他的解释如等终日只求福典，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啊。那么自信若迷，福何可救啊？所以要各自去看取智慧，见取本心，做一计来啊。这个事情讲出来以后，众人都想一想，都说我们不必了。我们有一个就是逃救啥呀？啊，那就是神秀和尚。那反正有他了，以后我就依止他就行了，那就他去写吧。所以大家都不写。可是神秀呢，他想一想，我不写，不写怎么可以呢？大家都不写，都看着我，我不写也不行。所以他心里面也很不安。那很不安呢，最后他还是写了。所以他写的方式呢，想要拿去给师父看，可是又怕说这样子啊不得见性，所以他就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就在那个啊前堂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前面的法堂那里，那个壁上呢，他就在那里把它写着。那我把它写在那上头，大家看了、啊，如果师父出来看说这个见性了、啊，那我就出来礼拜啊；如果啊没有见性了、啊，那就是法与我无缘，我很清楚了。所以他就去写了，当时呢他在墙壁上写的就是这段话，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是讲了这段话。可是写了以后第二天呢啊，弘忍啊早上起来一看到的时候呢啊，因为很多人都看到了，所以弘忍讲，他说根据这个句子来修的话有大利益啊，就不会走错路，他只讲这样而已。可是呢后来他找了这个神秀和尚私自跟他谈话，他告诉他，他说你啊，如果只是照你现在所写的这样子的话，可能他告诉他你并没有只在门外，你还没有真正到门内，你没有开悟。但如此见解哈，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啊，悉得言下四字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一切时中念念啊，自见万法无自才可以啊，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那才可以啊。你再去想一想啊，你再成一个句子来给我看看，这是对这个神秀和尚所讲的啦。可是这个时候，因为弘忍叫他的弟子们说依这个句子来修有大利益嘛，就不会走入邪道嘛，所以大家以为这就是啊、哦、已经开悟的句子了，所以大家都焚香礼拜了，要大家焚香礼拜。那焚香礼拜了，那大家就练这首句子。可是练这首句子有一个童子，有一天呢就在后面，就是也当然就是住在厨房的地方啦，他也在练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啊，勿使惹尘埃。他在念这一段，可是慧能这一位啊，还没有剃真正的剃度啊，还没有真正的这个，也没有受戒的这一位在家居士来了已经八个月九个月了，到这一段时间他还在这里。你知道，所有出家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啊，像从这个出坡啊，要做火头啊，要做水头 啊，一定要去做这些外面出火干，先干出火，挑水劈柴的事情要先从这里开始做起的，然后再做啊，这个啊内部的事情，内部的事情包括各种香灯啦、施法啦啊，这里面维罗啦这东西在开始做，它是一步一步来的。那现在他还在做这个啊，这个劈柴啊、挑水哈、啊，还在这个做这些粗活的。他听到了这个童子念了这么一首，说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他马上就说这个句子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你还不知道啊，和尚要传依法，把这个故事告诉他，然后在墙壁上写了这首句子。”哦，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礼拜？”他说：“可以，就带他去礼拜。”他去礼拜完了以后，他说：“那请来，我不识字，能不能念给我听？因为光是诵的，啊，他希望念一次给他听。”所以当时呢，新州的别驾啊，叫张日用呢，就在场。哦，江州的别驾张日用在场，他呢就把他念一次给他听，很清楚的又给他念了一次，就是没有错，就是童子所背的菩提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背完了以后，他说：“我也有一句，我也有一个句子，请你帮我写好不好？不识字的人又要叫别人写。”所以这个啊，江州别驾张日用说：“哎呀，稀奇了，一个不识字的人竟然也要做记者哈。”所以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告诉他说：“啊，这个玉学哈、啊、无上菩提，不得轻易出血啦。下下人，你看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下下人，常常呢有上上字啦。”有的人是你以为他是上上人，但常常呢也是有走错啊的时候，有无意志啦。意思说，你不要小看初学的人，也不要啊过于依赖啊一个已经老修禅的人，老修禅一样也会错误的。初学的人一样有很好的智慧，意思就是你要有平等心来看。若亲人，即有无量无边的罪过啊。所以他告诉他：“你为我书哈、啊，这个别驾就跟他讲说，你那你讲好了，我替你写。”结果他就替他写了。但要替他写的时候，还开了一个条件：他说我帮你写，以后如果你开得度的时候，你要先度我。这开条件的啊，那他就练了。他说：“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哎呀，讲完了以后，这个写完了以后啊，所有的徒众呢都觉得惊讶，一个稍稍怎么样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个句子比原来那个句子似乎他的这个胸襟哈、啊，跟他的领略更为宽大，所以大家都觉得精怪，全市里头都精怪。当然这里面也怕啊，这一精怪了以后，怕有人哈、啊、还会损害他，所以呢。五祖弘忍就拿着鞋子就把它擦掉了，他说这也未见事，把它擦掉了。当然擦掉了这事情就过了，可是呢第二天呢，五祖呢却跑到了啊他的这个啊聪明精密啊聪明的地方呢，他来看他，然后告诉他，然后问他说米熟了没有，他说米已经熟了，只还欠筛在。这里是一语相关话，他怎么晓得你米弄熟了没有？米当然早就在那里做好了，他在那里精密嘛，是不是？啊，米熟了没有？他说，只是米已经做好了，只看不能筛一筛而已。意思也是讲他，然后他给他敲了三下，告诉他三更的时候，晚上三更的时候到我那边去，就这样子。所以三更说法就从这里来的，这是半夜的时候，他三鼓的时候入室，到了他的这个房间。那么为了怕人家知道，所以啊就用了这个袈裟把它围起来啊，因为这是住持的 方丈室，小小的而已，袈裟把它披起来，就人家就看不到了。所以三经为他说法了，为他说什么？为他说《金刚经》，全部当天晚很快说了《金刚经》。这《金刚经》只说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那么慧能言下呢大悟，他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所以呢遂起主缘，所以他已经被打开了以后，他直接流露出这段话出来。这段话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所以主呢知道他已经悟本性了，所以三经说法人尽不知啊，这就是他的传法从这个地方的。所以当他传法给了他了以后，然后告诉他：你为第六代主，你好好的善自护念啊，那么广度有情，留步将来，并且告诉他：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也无种，无性也无生。其实这段话是从上面来的，因为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嘛，但是你这个清净的这个自性却要怎么样，却要有情来下种，那么因地果还生。所以所有的因果，所有的下的种，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无常的一部分，都是无常的一部分。可是你无情的时候就不能行菩萨道，所以菩萨两个字叫做觉有情。你觉察到你自性清净，可是你又要怎么样，你又要有情才可以。各位今天在座你要清楚啊，你有丰富的感情，有婚姻生活，有的人没有婚姻生活，有的人有丰富的感情做了很多助人的工作，有的人有丰富的感情做了利益自己跟自己家人的工作，这都是感情呢，这些感情是无常的，你要认清这件事情。可是这个娑婆世界如果没有感情没有情的话，就无所谓娑婆世界，也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必须要有感情。可是我们却怕情染，注意执着这两个字又译为情染。情染的意思是因为你不要被它给刮住了，所以你必须有丰富的感情，可是你却不要被情给你绑住了。情就是绘画的原料，画完了你要放下，可是绘画后面却有一个永远可以去画任何东西的你，那是你的清净本性。所以你的感情啊，你所碰到的这些起起落落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情性的，你所用的这些智能去解决问题的都是属于你的心，在你的情跟你的心的后头有一个清净的自信，这个自信是它永恒就在的，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画这幅画而已。我们既然来了，我们都好好的画一幅画，没有一个人啊，那么他来人间他没有情的，他都是有情，但是他必须是醒觉的情，而不是情染的情，是这样子的啦。所以谈到这里来的时候，禅宗并不是说我都不需我什么都不要了，他还是必须要回到这个人间来。所以禅是在家居士跟出家的僧伽所共有的，而不是只有出家才能修禅，我们在家一样修禅，我们在家一样生儿育女一样修禅，在市井中工作一样修禅，跟出家没有两样。而出家师父呢，在他出了家把这个有放下以后，他还是要有情来下种，他还是行菩萨道，但是他要开悟，要开悟。如果出了家，我们到最后这些东西情染的部分没有办法解开，形体的出家他并没有真正的出家。我们在家也别以为说我们就没有希望，我们有希望，问题是在家更好修行。为什么？一个一个的挑战来，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在那个地方你能够真正的放下，能够砍得下去？砍得下去并不是说我抛妻离子的叫砍得下去啊，而是你砍得断情染，砍得到烦恼，情染才是真正的家， 它是把你绑住的地方。我们所有的轮回也是从那里来的，要注意，你能够在那个地方摆得开，才是真本事。那当然了，我这几天看像香光寺，我看了香光寺的师父，现在他们也在摆。你看，那是很大的压力哦。可是最后他也必须在世间法中，要把这件事情释，他必须释然。有这么多的困难，他必须释然，自己不能悬进去。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出家的师父啊，他就不能够去处理世间的问题，一样处理世间的问题，只是我们的手并不因为如此而变脏了。我们一样的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并不因为这样，我们一手黏滴滴，就这样而已。这人间的事情是无所谓分，出世间的事情跟世间的事情，你能处理得好，不黏嘴，不黏手，这叫出家。你处理的，到最后黏手、黏脚，通通黏住了。那么我想，在森林里头被黏住，跟在城市里头被黏住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拢是感官叫黏掉。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这件事情能真正处理得好呢？所以真正处理得好，叫行菩萨道，所以要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所以无情即无种，无性也无生。如果你既然无情了，那你就去断灭了，你就修不到东西了。所以跟前面呼应，他告诉他菩提自性本不生灭，菩提自性本自具足，这个就是菩提自性，不必再另外再去求的。所以是何其自性，你不必再去追求。何其就是你何必再去追求呢？所以菩提本来就是如此的清净，如此的不生灭，如此的具足，如此没有动摇，如此的能生万法。那你既然能生万法，就不应该生出烦恼出来。你要能生万法是你的人生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你要生出智慧，而不是困难来了以后我们产生烦恼。要注意，处处要能生智慧才可以，用智慧去解决很多的烦恼才可以的。那么主呢，弘忍呢，这个告诉他，他说现在这个信物是达摩大师所传的，传到你，它只是一个信物，代代相传。但是我要告诉你，只如误传，到了你这里，你就不要再传了。为什么？这样命如悬丝了，以后只看一个人了。你到了你的手里，你是要活活泼泼的去传才可以。所以把这事情交代完了。他告诉他，他说你现在赶快去吧。他说那我要到哪里去呢？他说逢怀则直，意会则长。那么怀那么跟会，那都是心会的两个地方，都是在岭南的两个地方。你到那里去，就到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就是了。所以他呢，两个人要渡江他说可是我是岭南人，这个江我不熟，我怎么走？他说没有关系，我会带你。所以师父带着他两个人就帮他渡江。那么要渡到送到九江的驿站边的时候，那么这个有一个船，那么弘忍就说我来渡你好了，但是还是我来划船好了我来渡你。这个六祖呢却说不，还是我来渡好了。两个人争着被划船的丢，可是两个人真的划船里头却有很多的残话，很多的残意在这里。我来渡你好了，是不是？还是我来划船好了，我来渡你好了。弟子怎么说呢？弟子却说不，还是我来渡你。两个人在那里抢啊。那你看人家五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迷时失渡啊，误时啊自渡啊，还是我来渡啊，我来划好了。你看这师父一听以后佛法会因你而大行。你想想看，这里面这一段对话幽默不幽默？很幽默。这段对话有没有创意？很有创意。所以他已经知道这一位虽然没有剃度没有什么受戒的这一位居士，显然是一个已经开悟而且 开悟以后就是这么如此的活泼，这么如此的这个自然的可以流露出这么好的智慧出来。所以他告诉他，他说以后佛法会因为你而大行。他说这个以后呢，那么三年以后呢，他才会啊死掉，他才会离开人间。可是五祖回去以后呢，好几天都不上堂说法，人家就问了，说师父你到底是为什么不上堂说法，是不是有病了？他说没有，没有什么病，我只不过是一件事情，是依法难传矣，依法已经往南传了，大家才知道说哦，那个鲁行者啊，把依法带走了。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大家争相要来夺这个衣钵啊，跑得最快的呢，就是四品将军呐、啊，慧明呐、啊。所以慧明以后在景德传灯录里头，慧明是悟道的高僧之一。慧明呢，因为他是将军呐、啊，所以他性情最为出道，所以他跑得最快啊，啊，所以直接就追到这个岭南来啊，到了大宜岭的这个地方过岭的啊，他已经跑不过他了。最后他只好把衣钵放在那个石头上，自己引到草丛里头来。结果呢，慧明禅师啊，他的同门师兄啊，要拿这个衣法的时候竟然拿不动。这里面有两个解释，在我们宗教里的解释，拿不动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你知道吗？拿不动，在宗教世界里头不可以用你一般的啊一种物质的观点去看它，它真的拿不动。这很简单的，你不要讲佛法，你又讲那个鸡桶，你看看他用那么大的针从这里钻过去，从那里钻过来，那么久拔起来以后磨一磨会好，你相信不相信？你看以前在乡下，我们小时候啊，那个庙里头跪会啊，尤其是跪那个灰炭会，那个木炭是这么大一大堆耶，你去试试看好了。那个跳过去，你要跳得过去啊，你要跳过去之前都要想去跳就去跳一跳，不行。宗教世界的东西有很多不是我们所对这件事情采取怀疑的时候，那你就进不了门了，也进不了门了。怀疑物法传意的部分会这样呢？我说我只能告诉你就是这样，不晓得怎么回事哈。原来是恐龙住的，怎么会变成人住的？但老师你怎么会讨论这个问题上面来呢？我说这个问题跟这个问题是截然两个没有关系的问题。我说现在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两个世界里头两个不同领域中间的问题，是这样子。好了，那有人就又问了，他那有能不能做世间法的解释？我说也可以。那世间法怎么解释？世间法的解释是慧明在我们禅宗的这个典籍上，他是一个开悟的法师，他就看到这个性悟的时候开悟的，你相信吗？他追了半天，追到这个地方，这一位鲁行者把东西摆在那个地方，他躲在那个地方，他要去拿他的时候他开悟了。他也不是在六祖在五祖弘忍那里不是白吃饭的、哦、他也受过一定的启发、哦，是追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把东西拿给他说你要追的就是这个吗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也开悟了。所以这里讲说他提不动他，为什么提不动他？我如果没有开悟，我拿这个东西我提得动吗？我提得动这个手中这个心，人家要我开示的时候我开示得了别人吗？我将来能承受得了这个大业吗？他提不动，所以他也不敢了。有人讲公老师你如果这样解释我完全能接受，我说好吧，那你就接受第二个，你第二名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是一听就懂他是真的，第二名是我跟你解释你才懂。 那拿起来，但不是有形的这个提得动，是我根本担待不起，现在我已经拿到，你知道吗？选举没有问题，上来以后我不会五瓜解金，做瓜解套咯，选啊。所以我在想他还是一样，我以后我拿来以后那我能做什么？ 所以他开悟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放下来，他承担待不起了，所以行者，我为法而来，非为衣钵而来，他讲出来了，所以鲁行者就跑出来，你既然是为法而来，那么我告诉你，所以告诉他，你把心里真正静下来，是不是？勿生一念，平息诸缘，勿生一念，你不要生一念，我为你说。良久以后呢，他对慧明怎么说？他不思善，不思恶，正姨妈死，那个是名上做本来面目。你不